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24号，公元2006年1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下月访问以色列，将着重于精神方面。藏中对话事务小组第10次会议圆满闭幕，入境尼泊尔境内的41名被捕藏人获得释放。北美西藏青年为促进民族意识展开议员候选人辩论。科学家称全球变暖化给西藏铁路构成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的2月17号到以色列访问，这将是他在1999年访问以色列后第二次到以色列访问。但这次他到以色列主要是纪念首任总理本古利昂的百岁诞辰。达赖喇嘛1999年访问以色列时，拜会了当时的国会议长伯格和教育部长沙瑞德，他的到访受到中国的强烈抗议。曾经担任本古利昂大学校长，目前是劳工党排名第3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布瑞费曼，透过以色列与西藏人民友好协会安排了这次达赖喇嘛的来访。达赖喇嘛这次到访除了到本古利昂坟墓致敬之外，并将在特拉卫夫演讲，也可能和以色列的政府官员会面。报道说，由于以色列与中国关系紧密，包括以色列是供给中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许多以色列人到中国做生意并开拓市场，中国不满以色列让达赖喇嘛到访，所以达赖喇嘛的到访将着重于精神方面的事情，而非政治的意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与以色列的领袖会面，寻求犹太人如何在流亡中保留文化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对话事务小组第10次会议于本月21号到22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下达仁萨拉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就有关西藏问题和藏中对话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届会议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主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洛萨年扎、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丹增葛齐、西藏流亡政府卸任部长丹波次仁、达赖喇嘛特使加拉罗柱简增、格桑简增、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登桑佩、达波索纳诺布、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基金会董事长财家、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部负责人达瓦次仁、西藏人民议会的卸任议员缪公布措女士，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计划署主管龚雀尊柱等该小组成员出席了本次的会议。此次会议是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对话事务小组自1997年成立后第10次召开会议，会议于昨天星期天圆满结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本月22号星期天，41名试图入境尼泊尔的藏人在印尼边境摊果着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扣押，于当天下午被遣送到加德满都移民事务所。在移民事务所的调查下，这些藏人都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因此全部无条件释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罗朱朵吉向本台记者透露，昨天得知在尼泊尔摊果着地区地方警察扣押了41名入境藏人的消息后，接待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进行协助，但是被扣押的人士全部被遣送到加德满都移民事务所。最终得知这些藏人都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因此于当天全部释放。 卢朱朵吉还表示，由于尼泊尔政治局势不稳定，非常复杂，所以不管是否持有入境签证和手续，每一位藏人都必须谨慎，顾及自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议昨天星期天在纽约市组织了一场有关北美西藏议员候选人辩论会，将近3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一代的藏人，给西藏民主事业的发展和延续带来了新的生机。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消息，昨天下午1:30在纽约举行的这场称之为“民主运用在实际行动中”的辩论会，是在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登兹曲登和前任议员欧柱慈忍之间展开。他们两人是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驻北美候选人代表。辩论会在共同起唱的国歌声中正式展开。自由亚洲电台的祖康嘎木亚措主持这场辩论会之际，向与会者详细阐述了促进流亡社会中民主意识和选举正确议员作为人民代表的重要性。这场辩论会共分为2个小组，在议员的角色与责任和西藏政治问题为主题进行了讨论。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将选举委员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有关就议员选举方面的各个公众提问所进行的总结，也在昨天的辩论会上进行了讨论，让将近300名与会者对每个提问作出回应。2名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驻北美候选人在辩论会上回答了与会者的各个提问，使这批青年增进了对民主与议会选举方面的新的认识和了解。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科学家表示，目前已全线铺轨开通的西藏铁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使冻土层正在加速的融化，可能在10年后对铁路沿线构成威胁。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资深专家吴自旺引述一项最新的调查表示，近百年来，由于全球暖化，西藏高原称之为永久冻土层已不再永久，而正在持续退化。吴子汪表示，近30年来，西藏高原冻土正表现为冻结持续缩短、最大冻土深度减小等现象。在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安师公路南北面积分别为3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其冻土几十年来在持续退化，而该区域正是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的路经之地。当局在修建西藏铁路时，虽然采取建造焊桥的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投资数10亿元人民币加强铁路沿线的生态保护，但在根本上对这种全球气候演化造成的自然灾害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报道称，高原冻土的融化加剧，冻土区域的地面不稳定，并引发出更多的冻土区工程地质问题，不利于大型道路和工程的建设。目前冻土退化已呈现出它的影响。前2年，中国政府投入几10亿人民币维修了进藏公路，但现在起一些路面又复现坑坑洼洼。吴子汪强调，对前不久已修建铺轨开通的西藏铁路来说，在10年后它会因冻土退化出现安全问题。另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环保局介绍，近年来随着气候的暖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强和草地生态系统的恶化，西藏高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沙化土地和荒漠化土地正在逐步扩大，并加快了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的发生。目前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沙漠化土地已达216800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18.1%， 全区荒漠化土地占土地面积的 36.1%。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6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发布了在拉萨开始公开进行镇压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一、各单位必须于6/8日全部按战斗序列到位；二、10时开始对八角街地区发动进攻；三、外层警戒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对从市区逃出的暴徒进行收押，如遇暴徒抵抗，格杀勿论；四、中午12点整开始进行市区全面清查，外层部队要保证警戒线的稳固，防止暴徒漏网；五、公安厅、局各单位除协助武警部队进行市区检查外，还要保证城区道路畅通和安全消防工作；六、武警各单位在清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战斗序列中的规定进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做到干净彻底，谨防事态扩大和战斗情况外露；七、在清查和攻击行动中，各单位要和指挥中心保持联系，遇事要坚决请示，不要擅自处理，对所有收押的暴徒统一押往拉萨八一农场，任何单位不得单独收押；八、清查行动定于7日下午5时结束，各单位务必加快工作进度，争取提前完成任务。3月6日早晨，武警部队特别分队开始强行进入市中心，他们从南、北、西3个方向同时进行，先后占领了城关区委和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八角街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吉日派出所、吉日治安服务站、吉日小学、雪域旅馆、亚旅社、城关区粮站、丹吉村居民委员会等市内重要设施。与此同时，武警部队开始沿拉萨市郊设置警戒线，大批武警乘坐着军用卡车沿线布防，把拉萨市严密地包围起来。在通向郊区的各条公路上，都能看到成片的军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3月6日9点，挂着公安局牌子的8辆广播车在武警摩托车队的掩护下开进市区，沿青年路、宁波路和北京路用汉藏2种语言进行广播，要求所有居民不要上街，以免发生意外。中共西藏当局的这一举动使聚集在市中心的藏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会用什么方式来平息这次反抗。藏人们有些慌了，在市区有家的藏人跑回了家里，将大门反扣起来，心绪不宁地向外张望着。那些从外地来的藏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寻找退路，有些人试图躲进市民的家里，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本地居民拒绝了。在一种绝望心理的支配下，几千名外地藏人组织了起来，准备突围。1989年3月6日上午10点，中共驻藏武警部队会同中共西藏地方公安部队开始合围拉萨市中心。10点左右，在八角街通向人民广场的几条小巷里。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